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一场横跨美国近3000英里的冬季风暴正在被美东各州带来雨、雪和冰三重打击。在礼拜四有10万人没有电可用，从墨西哥到加拿大边境25个州的1亿多人礼拜四处于冬季天气的警报之下。截至美东时间上午7点，约有10万人断电，有机场关闭，学校关门。国家气象局天气预报中心说，这场大规模冬季风暴预计将影响美国东部和东北部大部分地区，直到礼拜五晚上。气象局说，科罗拉多 Springs 史普林斯地区积雪已经超过20英寸，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部分的地区则被埋在1英尺的雪下面。到礼拜四的清晨，德州有超过48000个家庭和企业没电。据报道，俄克拉荷马州有16000多起停电事件，而阿肯色州则有近12000起。美国特种部队连夜在叙利亚西北部发动新一轮的突袭。总统拜登礼拜四宣布 IS 伊斯兰国最高头目库雷希在这次突袭中身亡。总统拜登在之后的全国讲话中，他解释了这次行动为什么没有采取空袭的形式。拜登表示，所有美国人都已经从这次行动中安全返回。川普政府时期，美军在叙利亚北部击毙 IS 最高头目巴格达迪，随后库雷希接替了巴格达迪的位置。巴格达迪曾领导 IS 占据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大片土地，至数百万人在他的统治之下。 IS 目前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叛乱袭击。拜登政府礼拜四宣布，从初春开始，6400万享受联邦医疗保险的人将可以在某些药店每个月领取最多8盒免费新冠居家检测盒。这个举措旨在回应国会议员以及倡导团体数礼拜以来的批评。他们认为，总统拜登上个月发布的一项要求私人保险公司支付新冠居家检测费用的行政令不够，因为针对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联邦医疗保险被排除在外。联邦医疗保险以及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公告没有说明将有多少家药店参与以及何时开始领取。卫生官员表示，卫生部下属机构 CMS 已经找到了一条途径，允许该项目直接向药店支付费用，让联邦医疗保险的受益人无需支付费用就能够获取检测。佛罗里达州正在对中国公司有关投资进行审查，防止包括退休基金在内的资金流向与中共政权有关联的公司。公开数据显示，佛州拥有全美最大的公共退休养老金计划之一。在去年12月，佛州取消了对 BlackRock、贝莱德等外部基金管理公司的代理投票权，原因是这些私募公司所追求的意识形态与该州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不一致，令大笔投资流向北京政府支持的企业。此前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消费者研究对包括佛州在内的10个州发出信函，揭示 BlackRock、贝莱德等几家美国大型资管基金倾向于把资金输往中国。贝莱德利用来自美国多州的养老基金对一些支持中共军方技术建设的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包括腾讯、中芯国际、中国电信和中国航天卫星等企业。贝莱德还投资了海康威视以及科大讯飞。由于参与在新疆地区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行为，这两家公司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已经继续燃烧到中企供应商。日经新闻与自由时报指出，因受到恒大拖累，很多中企供应商出现了运营危机与亏损，包括北京的建材公司和深圳的室内设计公司在内的多家中企都宣布因恒大拖欠账款，企业的资金链遇到困难。北京江河创建集团因向恒大提供内部装潢材料和外墙装饰，在去年底列出了与恒大及其子公司有关的16.8亿人民币信贷损失。 除了北京江河创建集团以外，还有超过20家中企上市供应商被恒大拖欠款项，包括家具制造商、油漆制造商以及房地产中介公司等机构都被牵连，一些公司已经声明向法院提告，试图追翻欠款。美国劳工部礼拜四报告说，上个礼拜美国新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有所下降，很多雇主正在努力挽留现有员工并招聘更多员工。劳工部说有238,000员工申请失业补助，比之前一个星期的修订后人数减少了23,000人，新的总人数符合近几个星期以来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规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经济正在继续走出近两年前新冠病毒大流行所造成的重创。分析人士如今等待政府在礼拜五公布1月份的美国就业情景，包括上个月的新增就业岗位数字和失业率，而在12月份的失业率为 3.9%。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四表示，美国有道德责任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还批评国际奥委会对北京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他还敦促美国运动员不要冒险激怒无情的中共政府。人权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会主办权授权于中国，理由是中共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人权迫害。美国认定中共这种迫害行为是种族灭绝。佩洛西说，如果我们出于商业利益不公开反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将失去在任何地方公开反对侵犯人权行为的所有道德权威。为突破疫情期间的招募瓶颈，扩大招兵，美国陆军首次向符合资格的入伍新兵提供最高$50,000的奖励，以此鼓励年轻人参军，这是美国陆军有史以来提供的最大额奖金。以往全职的新兵入伍奖金不能够超过$40,000，新兵最终的奖励方案是根据个人所选职业领域、个人资质、入伍时间、培训时间等方面综合考虑决定。签署6年现役兵役合格新兵可以获得总计高达$50,000的奖金，除了基于职业的奖金之外，对于那些准备在90天内参加基本战斗训练的人还有快船奖金，这部分金额从$2,000-$9,000不等。香港政府高度模仿北京的动态清零政策，导致商业活动受到高度影响。华尔街银行的经济学家降低了对香港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评级机构惠誉警告，香港政府的外国旅行禁令将严重威胁城市的未来经济。而香港货运物流业协会在1月份警告，香港政府要求21日的隔离期，并且正在以清零的手法控制奥密克戎病毒，这个导致了空勤人员短缺，甚至可能导致物价在未来几个礼拜上涨 30%-40%。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承认防疫政策会对香港造成损失，她说每个人都将感受到这个问题的代价。而在回应清零相关问题时，她还说自己并非是这个政策的始作俑者，而且也没办法很权威地解释政策的含义。近日一名参加北京冬奥的比利时选手因检测出阳性被隔离，被迫似中国网民一样发视频维权。比利时女子苦和式雪橇选手 Kim Myelmans 梅勒曼斯礼拜三在 Instagram 上发视频哭诉，说自己本以为在隔离3日，每日连续2次检测呈阴性之后，就可以离开隔离设施，但没想到他却被转到另一座隔离中心，必须再隔离7日。比利时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得知梅勒曼斯的处境之后，将他送回奥运村内的一个地点。中共为冬奥会设立闭环，并实施严厉的防疫措施，闭环内所有检测阳性者都立即被排除在冬奥之外，有症状者被送往定点医院，无症状者被送往隔离设施。只有在所有症状消失且连续2次检测呈阴性之后，才有可能被送回闭环。礼拜四美国原油价格跳涨至超过每桶$90， 呢个系七年几嚟首次突破呢一个价位。自去年12月以嚟，西德州原油价格已经从每桶65.57美元嘅地位猛涨咗37%。分析认为呢个系主要由于奥密克戎变种传播带嚟嘅恐慌。在这个礼拜三，以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 OPEC Plus 宣布将坚持之前宣布的计划，每日只增加40万桶。此前华尔街呼吁其大幅增产，保障国际市场供应稳定。专家指出，西德州原油价格的高涨亦和近来直卷美国的暴风雪天气有关。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紧张亦加剧了油价的上涨。有预测指原油价格近期可能突破100美元。北京奥运会再起波澜，中共让中印边境受伤的中共军队团长祁发宝充当奥运火炬手，这个导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2月3日，印度外交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共军队团长祁发宝担任火炬手令人遗憾。印度驻北京大使将不会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成员吉姆·吕斯在推特上写道，北京为2022年奥运会选择的火炬手，在2020年袭击印度并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军队中的一员，真是可耻。美国将继续支持维吾尔人的自由和印度的主权。礼拜四的凌晨，三藩市 Mission 区发生两级的火警，救援人员在凌晨0:18对火灾作出响应。报告称火灾地点位于16街3036号。据悉火灾发生在大楼外，共烧毁了13个单元。火灾造成灾情惨重，有两人因吸入烟雾受伤，后被送往当地医院，有22人在火灾中流离失所。消防员在凌晨1:46控制住了火势，并开始展开调查。阿里巴巴、京东等中国互联网行业巨头近期卷入了北京监管风波，在遭到政府监察之际，很多企业宣布捐赠大量钱款支持共同富裕计划。在这个礼拜，京东提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公告，宣布公司创始人刘强东正式把价值约23亿美元的京东股份捐赠给某个基金会，声明中没有披露接受股份的基金会名称。这份声明导致京东股价下跌。有分析认为，鉴于阿里、腾讯、小米等集团的早先举措，刘强东可能是把股票捐给了北京的共同富裕计划。在去年，小米首席执行官雷军捐赠了价值22亿美元的股份用于社会需求。中国食品配送平台美团的董事长王兴捐赠了20亿美元的股份。腾讯宣布为共同富裕提供超过15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放送完毕。